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佛教的因果观。那这个因果，相信在座的大家都知道佛教谈因果。那很多人呢，有时候听到佛教的时候，这佛教都是讲因果的。那到底佛教的因果观是如何的呢？因为事实上在印度的宗教里面，其实他们也谈到因果，但是在解说方面呢，可能跟佛教的有一些不一样。那在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说佛教谈因果，但是不晓得说你们自己现在呢脑子里面所有的因果观是怎么样的一个因果观。很多人说啊，佛教谈上就是讲因果，什么都是过去注定的，你们是不是这样子认为呢？今天考试考不好也是注定的。所以呢，我们要对佛教的这个因果观呢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上次我们谈到世间的事情有所谓的善以及恶，然后呢我们说到呢，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造来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行为会再带来一些结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因果的关系。那在这个简单的说因果呢，就原因，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也很容易看得到。如果你的人很友善，你的人比较包容，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就很多。如果你是那种牙尖嘴利的，看到人呢嘴巴都不饶人的，你会发现那朋友都跟你保持距离。那你不能怪说为什么人家都不喜欢跟你交朋友，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对不对？同样的，这个我们这个成功与失败其实都是有因有缘的，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呢不够细腻，我们分析的不够正确，我们以为说我们很努力，但是为什么没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结果？其实中间呢有一些细节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所以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忽略了一些因缘条件而造成了一个不圆满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原因跟结果，也就是这个原因呢它会生出这个果出来。那这个因果是怎么产生呢？在佛教里面呢，其实这个因果，你说这个因果的产生是不是就是他想要什么样的因，想要生出什么样的果，他是不是没有原则的呢？没有规则的，所以就是看运气的，是这样子的吗？所以佛教的这个因果呢，其实是有这个有它的一定的一个原则啊。第一个呢，首先就是说到果必然是从因生啊。佛说有四不生啊。我们说第一个呢，叫做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或者是不圆满，其实这个都是结果来的啊。果必然是从因而生起的，是有因缘的。所以佛教呢，在佛陀他用了他在跟外道说法的时候呢，有用了几个方式呢来解说，他有做到所谓的事不生。因为有的说这个事情怎么产生呢？他自己生出来的，就像说孙悟空从石头长出来这样子。那这个自己生出来，自己生自己可能吗？你可能自己生自己吗？你还要爸爸妈妈合作，然后还要你自己要生出来才生出来。那天我跟一些这个学生谈到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妈妈说，我这么辛苦把你生出来，然后花了这么多的精神养育你，你都不听话。小孩子说， 又不是我要生出来的，是你们把我生出来的，所以你们有养育我的责任，我没有孝顺你的责任。你们有没有听过小孩子怎么说的？没有，有，没有。那其实呢，父精母血，然后呢，这个父母合作，然后要生一个小孩。但是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小孩要生出来呢，这个是说在六道轮回当中呢，像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大家都不想死啊，要死的时候大家说，哇，医生你我有没有救，我还有多少天可以活，对不对？都尽量希望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渴求生命继续延续的一种渴求，这个叫做后有爱。就是希望我们的生命爱很热爱着我们的生命，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延续到以后过去啊。那这个后有爱呢，其实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其实一切是缘起性空的，所以我们就执着去找适当的因缘条件让我们生出来。所以呢，跟你有缘的父母，那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这种无知的意识希望生存，才把这个父精母血拉在一起，然后呢不断的酝酿，才能够慢慢的长成这个备胎，然后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再出生。所以呢，其实要三者合的，要父亲母亲，还有那一个要生出来那个小孩他自己的意识。如果这个意识呢，他这个突然间他放弃了，他说我不想在这个人间了，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姻缘条件不具足了，那就流产了，他就放弃了，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东西呢可能自己冒出来吗？自己生出来吗？有什么东西自己生出来？自己生自己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他说他生也不可能。所谓的他生呢，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固定的 A 跟一个固定的 B， 就像我们说这个自身，这个东西是自己有这个是独存的，独一的，单独的哈，单独条件能够存在的，它是不变的，他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这个自己。如果他是自己这样子的话，他怎么自己在生自己呢？因为他已经独立存在，他不变了，他如果能够变出一个东西就已经产生变化了，所以他是不可能的。那如果这个两个都是如此的东西的话，这两个加起来可以等于息吗？这两个根本就不能配合，因为他这是一个独立的，它没有空间再去容纳另外一个东西，加起来再变成另外一个，所以这个也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另外呢，就不是自身，不是他身，也是不是啊？对不起，这个是说到从 A 这个，如果 A 是固定不变的，它分裂成它能不能分裂，然后再生出另外一个，这是不可能。那共生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 A 加这个 B， 如果 A 跟 B 是固定不变的，这个 B 也是固定不变的，那它两个就没有办法配合的，那所以呢这个也不可能变成 C。 然后呢还有的人说呢，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这个有的人因为那时候很多外道有很多的说法，那这个也不可能。然后呢有的说是啊，就是没有原因的，他自己想起来就 random 的。那这个呢，这个、更不可能啊，这个是更不可能。所以呢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个。那佛教说一切是因缘条件而生，那这个缘生呢跟这个共生有什么差别？知道啊，
A 跟 B 不是不变的。
对，在这个共生呢，这个 A 跟 B 呢说是 固定不变的东西，是单一的不变的。但是呢，所谓的原生，这个 A 本身它就是缘起的，它本身就是因缘条件合合的，它是原生的，这个也是原生的。所以呢，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很多因缘条件，所以它才有可能呢结合，因为它有空间让它结合，它都是因缘条件，可以条件可以随时转换替代的，所以才可以在这样子的因缘条件加这样子的因条件，然后变成另外一个新的因缘条件，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四生。那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果必然是从因生，这是第一点。然后要知道说，既然那个果这个因可以结成果，如果果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这个果是一个单一不变的东西呢，它怎么变成果呢？哎，这个因如果是不变的，造了一件事情，它是实在的不变的，它怎么会在时间的流动过程当中变成果呢？也不可能的。所以呢，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因本身呢，因的产生，这个是这个因种子的产生本身就是很多因缘条件。比如说我现在骂人，为什么我会骂人？因为我自己有烦恼，再加上有一件事情引发我，刚好是那一个人说的话，所以很多因缘条件配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我现在这个时候我的烦恼正好比较强的时候，我就反映出来了。如果我很注意自己说，我的烦恼很重，我不要再继续造恶业，我知道他要刺激我，但是我自己那就不要去反应他的话呢，那你可以那个要种因的时刻就看你的抉择性啊。如果你有智慧去抉择，你说好，你讲我听听，然后我不要去太过在意，我学会转换我的心态，你反应出来的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没有保持正念，然后他一讲一句话，我们马上用我们的嗔恨心去反应，然后你就马上反应出不善的口业出来啊。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因的产生呢，其实也是很多因缘条件，那也就是因为它是在很多因缘条件之下产生，它是缘起的，不是单一的条件，所以它才会在时间流当中呢，有时候在配合其他的缘呢，在最后再切成果，了解吗？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要这个第二要了解的观念。然后呢，在这个从因到果呢，是根据一个怎么样的规则？什么样的因得到什么果？那佛陀呢，我们上次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成道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过去生如何的修行，然后到今生，原来他从过去一生又一生的不断的去寻找真理学习，慢慢的减少自己的贪嗔痴，长养自己的慈悲以及智慧，然后所以到今生呢，最后一生的时候他才成道，不是无因无缘的。那第二，在这个下半夜这个中夜的时候，也就是他要成道的那一个晚上呢，从6点到10点我们叫做初夜，10点到凌晨2点我们叫做中夜。那一段时间呢，他看到其他众生，因为在他的心的沉静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他自己，他看到其他众生的过去生，他看到那些为什么今生很幸福很快乐的人，他过去到底造了什么，到让他今生这么快乐呢？原来他过去造，这些人过去造了很多的善业啊，比如说喜欢帮助人，喜欢布施啊，这个可以会原谅别人，喜欢供养三宝，种种的这些善业给他们带来了快乐。然后为什么有一些人 健身好像很努力，但是总是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原来他过去造了太多的恶业，影响了他的现在。那而且他做过去造的是什么恶业呢？比如说他偷啊，他抢啊，他这个欺骗别人啊，或者是甚至阻碍别人去做布施啊，那自己又不做布施的功德啊，那所以就影响他今生的生活。所以从这样子来，这个佛陀呢，他在觉悟的过程当中，他了解到呢，其实一切因果呢，它是跟随着一个很自然的法则，就是善业呢会带来快乐的果报，恶业会带来痛苦的这个果报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成道过后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啊。不是因为他成道了，他开始要设定这个规则来规范他的徒弟，不是这样子，而是因为呢，大家去问他说，我们希望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做。所以佛陀是根据他的觉悟，从这个宇宙自然的法则当中呢，去摸索出了一个宇宙运作的自然法则啊。第一个呢，就是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而在这个因缘条件和合当中呢，它不断的流动。那在流动当中呢，那我们所做的行为，在现在所做的，它会渐渐的影响我们下一步。那要怎样的行为会带给怎样的这个果报呢？那这个也有自然的规则啊。所以佛陀是在心专注澄清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觉察到了宇宙运作的自然法则，而他教我们的修行方法呢，其实就是配合这个自然法则去培养适当的因缘条件，去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啊。所以呢，第二呢，也就是他说四代礼程，所谓四代礼程呢，也就是说这个道理呢，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规则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善会带来快乐，恶的会带来苦。它这个是自然的法则，不是佛陀在惩罚任何人。所以所谓的因果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因果，果这个果必然是从因而生起啊。然后呢，在这个规则当中呢，它有它自然的法则，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然后呢，第三呢，这一个这样子能够成立呢，是说为什么这个因果能够成立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因为它是缘起的，它不是固定不变。如果不是因为它是因缘条件和合的话呢，那这个是固定的，它怎么从这里会变成这里呢？所以事情产生了，发生了，我们骂人，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怎么这个我们骂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还会得到果报呢？也就是说它不是单一的事情来的，它影响我们也影响他人，对不对？所以呢，然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也会跟着因缘条件也是在变。那我们骂了人，我们的嗔恨心升起，然后对方呢也被我们刺激了，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变，就会想到下一步我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呢就会这个慢慢的累积了不同的情绪啊。那所以呢，这个佛教的因果呢， 他用他有这三个原则说明因果的这个是如何的成立啊，这个是一个基础，是蛮深的哈。那先这样子给大家了解一下哈，也就是说，这个佛教的因果，然后呢，另外呢，这个佛教的因果呢，我们刚才说到，因为它是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那从这个因到这个果，我们刚才说它要怎么样相连呢？一件事情过后，做着过后，怎么会变成果呢？我骂了你，然后呢，你就会产生一种，看到我呢，以后看到我呢就很讨厌。这个呢，我们就说我种了一个业因，它产生一个业力，一个潜在的力量，冥冥当中呢会影响我们。就像你们读书啊，后天要考试，今天读啊读啊读，如果不能够凝聚出一个潜在的力量，让你记得你读的内容的话，那你读读读，然后这个去考试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了，对不对？那也是一种业力啊。那所以呢，这个业，我们的行为其实叫做，其实业就是行为的意思啊。种下因，它会影响，它会产生一个影响的力量。那这个，所以业力呢，也就叫做一个潜在的力量。它这个力量呢，能够影响我们下一个行为啊，或者是下一个心理。然后它这个影响力呢，我们摸不到，但是呢，它时常在影响我们，啊，那所以，但是呢，还那个，我们说到这个业力会影响我们，所以我说我骂了他，他很气我，然后我也很气他，然后我们就自己回家就想说，明天我要打他。那这个本来这个因为骂得太凶了哈，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打架了。那但是呢，如这个他已经产生了一股业力，那但是呢，在佛教当中我们说这个业力可以改变的。我们现在种下的是恶的，因为我们都是用嗔恨心、嫉妒心在骂来骂去。但是我们回去晚上睡一个觉，想一想，难得学佛学了这么多久，这么多年，然后就这样子吵架，好像都把佛法忘记了，然后开始就反省，然后就觉得，我也有错，虽然他也有错，然后呢，你就想想，还是算了，明天我们去和解吧。所以呢，明天见到面的时候呢，如果刚好他回去也想想，我回去也想想，然后见到面的时候就不会黑着脸这样子，就好像这个想要打架一样哈，就想找机会笑一笑啦 ，hello 一下，然后就跟他融化一点哈。那这个，所以当你加进不同的影响力的时候呢，这个业力呢，因为我们说它是因缘条件和合嘛，对，所以这个因本来这个造成的这样子，它在时间流当中呢不断的流，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加上本来这一堆是火来的，像本来是要打架的，但是现在第二天呢加进来的呢是不同的这个因缘条件呢是比较柔和一点的，比较和蔼一点的啊，然后所以呢这个因为在时间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因造了，然后时间一直流过来，然后我们再加不同的，到最后呢那个打架就没有成了。虽然开始说这个时候的思想我明天就是要打架， 但是呢，因为在中间这里呢，我们自己在改变了，甚至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朋友来劝谏了，然后大家就慢慢放轻松一点，然后结果呢，这果报就握握手就没事了，了解吗？啊，但是这个为什么这样子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呢？因为它是因缘条件而生的。如果它就像我们说，如果像这个共识那样子固定不变的，这也没办法动，也没办法改变。但是佛教的因果呢，是可以改变的，啊，就是这个业力呢，在这个业力还只要它没成熟之前呢，这个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生可以看到的一些情况。那在佛教当中呢，我们说这个，很多人说啊，对啊，是我相信因果啊。但是有时候我看到有的人很努力，但是都得不到什么结果。有一些人呢，天天花天酒地，然后呢，这个过得很幸福，钱来得太容易，你又觉得因果不公平。这是很多人呢相信因果，但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心里打抱不平，然后就觉得因果不公平。事实上呢，因果呢是宇宙最自然的法则，也是最公平的法则。其实你不用生气，即使法官判的不公平，这个个人的业报因果自己会找他处理的，你不用去为他而生气。因为你为这个法官的判断而生气的话呢，你长养了，你增长了自己的嗔恨心，自己那种报复的心，结果是这一个恶业随着你自己，你害不了他，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业报因果。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我们自己造的行为我们自己负责。所以佛教的这个因果呢，特别强调呢，我们这个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行为。因为我们自己所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所造作的每一个行为，都会留下一个潜在的力量影响我们自己。我们生气别人，我们一直想报复，我们觉得不公平，但是呢，那种行为呢，增长了我们的嗔恨心。这个嗔恨心变成一种越来越强的性格在你的心中。我们死了过后呢，在投胎再继续生存的时候，是这一种性格跟着你来，我们叫做习气，也叫做烦恼。有的人就是讲好听一点，就叫性格了，就是你的脾气。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呢，就是嗔恨心比较强，因而有的生出来嫉妒心就很强，嗔恨心就很强，骄慢心很强，有一些生出来就很大方。这就是从过去带过来的事情，你跟人家吵架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一个烦恼，你生气的那个烦恼，你嫉妒的烦恼，你那个骄慢的烦恼，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气在你自己的心中，是那个跟着你走。如果你希望你来生做一个比较自在的人，心情比较开朗的人，你要从现在开始去改变你这个习惯，而不是去跟人家斗，跟人家争，说为什么你抢了我的东西。你想想说，如果我们心能够放开朗一点，我们能够大方一点，其实我们别人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自己可以快乐，不需要环境来给我们快乐，我们自己能够让自己快乐。很多人把快乐呢建立在别人的称赞上，建立在周遭的环境，希望环境给我们快乐，希望别人的赞赏给我们快乐。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自己能够 看清楚自己的长处以及短处，然后呢自己很坦然的这个面对自己，然后减少这种跟人家比较斗争的心态，嗔恨骄慢的心态，你自己过得快乐，其实环境的影响就不大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不要被境转啊，我们的心呢常常被环境转，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去转环境，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你自己心很清楚，你自己心很安详，你去到一个环境，你看大家都在烦恼，你能不能用你的平静的心，你自己安详的心去给别人制造一点快乐，而不是说、哦、每个人都这么烦恼，然后你一进来啊，对啊，我们也烦恼，所以大家就在谈烦恼，然后大家就越来越烦恼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心呢不要被境转，我们要去用我们的心去转环境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自在啊。所以说到这个因果，那佛教的这个因果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问题，就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因果好像有时很不公平，那主要就是不了解佛教的因果。第一个，我们说业力是可以改变的，它不是定命论或者叫宿命论，也就是说一切都是过去的业所因过去注定的。宿命论或者是定命论，也就是说一切是注定的啊。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是哪，现身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给大家看，其实只要我们在果报还没成熟之前，我们都有加进不同因缘的能力去改变它，所以这个业力呢是可以改变的啊。另外呢，当我们把这个因果呢，从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大家可以体验到的短短的时间流里面呢，它的这个因果，我们把它延长到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啊，我们只看到我们今生，所以有的人只相信今生的因果，不相信说有过去有未来。那如果你不相信有过去有未来呢，那今生这个因果呢就有时候有的问题就不能够解答，比如说为什么有的婴儿生出来就是残缺的，为什么有的婴儿生出来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出来就生到那个大富家庭里面，有些人生出来呢就生到战乱的地方，好像不公平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就看个人的这个福报啊。那所以这个福报是谁种出来的呢？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不是佛陀选择说啊，这个人我要测试他，我给他到战乱的地方去，看他怎么样能够去长养能够提升自己，或者是说能够信我就帮他，不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这个一个人他今世生到一个贫穷的地方，其实也就是说过去他可能就是在布施方面做得太早太吝啬，那所以呢他的福报太浅了，只是勉强能够做到做人啊。所以我们在佛教的因果呢，要从三世的因果去看，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过去做得不够，比如说过去的布施做得不够，过去这个禅定啊，这个静坐调养心也没有做得好，所以你会发现今生就很躁动，心就比较难静啊。那这些都有影响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今生他努力的做，但是他发现到怎么做来做去进步的很慢，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你要检讨一下，你今生很努力，但是你觉得你进步的很慢。 第一个就是要检讨说你用的方法对不对，就像你们读书一样啊，有一些人是很努力读书，但是呢没有方法，有的人读书呢就很有方法，他很会掌握重点，很会这个把这个很有规划性的把重点写出来，然后就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但是有的人呢，他读书不是这样子，他是把课本呢每一段呢都背得很熟，但是没有整体的概念。那这样子的时候，老师一出题的时候呢，你就那个题目一跟课本里面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不懂得回答了。但是那一个会掌握重点呢，能够有全面的概念呢，然后又能够活用的时候呢，那老师不懂，不管他怎么样出题呢，你就知道怎么样用。所以这个是读书的技巧，有一些人在技巧上呢就比较没有掌握啊，那可能也跟他这个过去的熏习有关系，因为有的人就是比较 structure 一点，比较这个理路比较清，有一些人呢就是怎么样你跟他讲就是那个理路就是不清不楚的，那这个跟今生跟过去生的训练也有关系。还有当然不单单是过去生了，今生从小学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都有关系啊。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就是说家庭做家庭里面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妈妈她做事呢她就是很都是很紧张然后都很混乱的，所以呢小孩子呢从小因为小学的时候啊比如说整理书包啊作业啊有时候都需要爸爸妈妈帮忙嘛，然后如果那个妈妈都是手忙脚乱的都没有很计划性的，常常也是到临时早上的时候才帮小孩子整理整理这样子，那个小孩呢他就没有学到好的习惯或者是说比较有次序的习惯，那渐渐他长大他到中学到大学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学习的模范的话，如果他自己又不会去看其他同学是怎么学习的话，那可能就会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心理学常常说小孩子的时候的一些习惯会影响你长大的时候的一个做人做事情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个责任感也一样的，有的从小呢就没有培养他的责任感啊，现在我就发现到有蛮多的小孩就是说家长太宠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帮他做从来没有给他做事情，当他你给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就从来没有就是说挑起一件事情，所以那种责任感好像天塌下来都不是他的事一样的，那这样子呢责任感就会比较差一点，那这个是后天的这个培训。那我们说到有些人呢就是说比如说他今生做生意他很努力但是做来做去总是不太赚钱，那有隔壁那一家呢好像怎么随便做一做就赚了很多钱，然后人缘也很好啊。那如果你检讨一下好像你也很努力但是为什么做不好呢，当然从今生来说呢或许你还要不单单是你看到的推销的方法啊还有你的产品啊，当然还有你遭到客人的这个微笑啊种种这些都要特别注意。另外呢有可能影响的就是从过去影响到现在的啊，所以我们说就像一个农夫他种田，如果一个农夫呢他太懒散了他五六年都没种田，他那个田呢就荒废在那里泥土都硬了，但是另外一位农夫呢很勤劳的每一年都准时的这个翻土施肥灌溉播种啊，每一年呢它的土壤呢都松的都把它这个处理得很好，所以呢它今年照样这样子的时候它就有丰收了啊。那如果这个甲农夫呢看到乙农夫啊每一年收成这么好我已经荒废了六年了， 他想，哎，我今年不能够再懒惰下去了，那我要开始来种田了。他开始种田，他忘记了怎么种啊，他就看作蚁啊，蚁开始翻土他就翻土，蚁开始施肥他就飞施肥，蚁开始播种他就播种，蚁开始浇水他就浇水。但是结果呢，甲呢承受这个丰收这个收成的时候呢，甲的收成还是比不上蚁啊。为什么？他每天看到蚁出来工作的时候，他也跟着出来工作，时间一模一样，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这个甲的田地收成的时候还是不会像乙的那么好呢？
很多杂草，
也就是说他那块土壤已经6年没有动过了，可能很多杂草，很多石头，泥土也很硬了，那他没有把基础的工作多做一些，因为乙的那一个田地不一样啊，它每一年都在处理啊，对不对？然后甲的这个已经变成硬邦邦的一块土地，那它只是表面上跟着乙的样子去做的话，你的那个基础工作没做好，所以当然收成就不一样啊。所以呢，就像我们读书也一样的，如果你小学很混的，然后你到中学的时候，这个到中学的时候呢，突然想哦，我要读书了。那你初中一、初中二的时候，你开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成绩可能不会突飞猛进啊，因为你整个小学数学也没学好，英文也没学好，科学也没学好，那你初一、初二 ，Year Seven、Year Eight 的时候，你基本上数学的一些很多小学的基础你都没有，英文很多单字人家懂的你也不懂。那如果说你努力了一个月，你说都没进步，你就放弃了，那就完了。但是如果你说你努力了一个月，没有什么看不出很大的进步，但是你告诉自己说还是要努力下去，多多少少好像有一点点进步了，好，那你再继续努力下去，到了9年级、10年级，可能到11年级啊，你追上去了。也就是说，你小学的时候你整个基础都没做，所以你现在呢，你7年级、8年级的时候，你的同学一个每天放学回家做功课1.5小时就可以了，你可能要花3个小时。然后假期的时候人家可以去玩，可能你要花一点时间读书才可以。因为为什么你那个从幼稚园到6年级，你人家有读书的时间你都拿去玩了，那现在你要补回去啊。啊，所以呢佛教的三世因果观也是如此的，也就是说过去它会影响我们现在，你过去不努力它就影响现在啊。所以现在你努力去做的时候，你没有马上看到成绩，是因为你其实是在补课，你只是在补课而已。当你补到够的时候呢，它就会上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看不到过去，所以我们只是看到别人好像花了1个小时他就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为什么我花了3个小时还没拿到那个成绩，我们就觉得不公平。第一个当然要看你的读书方法，第二就是这个过去的基础不够，那就会影响。但是你要对因果观念呢要深信因果，知道说只要我努在，只要这个方法是对的，我的心态是对的，我继续这样子努力下去呢，他慢慢是可以进步的。那就像我们大家读英文也一样的啊，如果说一些从这个国外来的啊，我们的英文程度不够，你会发现这个读语文呢、真的是要很多时间才进步的。它不像数学，有时候你拼命做一做还进步的比较快一点。那个语言呢，有时候你看读语言中心的读一年了过后还是那样子。所以这个 但是呢，当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会发突然间，哎，看看这个报纸啊，看书本呢，就看得比较通了。只要累积到那个智慧呢，到某一个程度，然后你就好像开始通了，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这是必然。但是并不是说它是注定的。很多人认为因果就是注定啊，所以我今生做不了生意的，我的这个赚不了钱的，其实都是可以改变，只要你肯努力，你慢慢可以改变它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业因重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业因做的不是很好，那我们就赶快再加一些应有的因缘条件给他，那慢慢的你还是能够去制造你美好的这个你要的这个果报啊。所以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努力呢可以慢慢去改变它，同时呢培养未来的因缘条件。那这刚才是说到现在努力看不到结果，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很富有，现在好像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是呢他非常顺利的当中呢又造很多的恶业。有一些比如说花天酒地的啊，那个你会发现到他钱来的太容易啊，然后用的这些方法都不是很对的，然后都还那么顺利，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些人这么生活的这么幸福这么有钱，然后呢天天去做坏事，为什么都没有恶报找他们。所以但是大家要记得啊，这个我们说呢，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因为呢这个业报呢什么时候会受报呢，不一定是马上的啊。我们说有的是现报，就是现在就马上得到报应的，那有一些是这个叫做申报，也就是下一辈子就得报应的，有一些是后报。后报呢就是可能好几世以后才得到报应的，那这个呢就看那个业的严重性。通常呢很重的善业，很强的善业，很强的恶业呢，它受报的时间很快。那这些中的不是太强的，通常有时候会过一阵子才受报的。所以呢我们要深信因果，而且要了解到因果是宇宙最公平的法则。也不要看到别人做不善的，然后还这么幸福快乐，你就心里去嫉妒，然后跟他一起造恶。糟了，他有过去的福报让他今生还有一点幸福快乐，然后你又没有过去的这个福报，然后又看不过眼嘛，你去就跟着他一样去造恶的话，你马上受报，那就很苦了啊。所以呢比如说一些人很有钱，那他但是他今生有这些福报呢，应该是从过去呢可能行善带来的。所以我们上次谈皈依三宝的时候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种福，但是呢我们不要被福报所牵累。也就是说有福报但是要有智慧，有福报没有智慧的时候会怎样呢？因为有福报的时候得来容易，吃喝玩乐都越来越幸福了，然后我们还没有智慧，我们还是凡夫众生的时候，我们就还有很多的欲望，还有很多的贪心，还有很多的嗔恨心，还有嫉妒心，还有骄慢心，还有自私心，这一些烦恼因为还没有智慧去断除啊。但是你现在物质生活上就很富裕了，那你就很容易被自己的这一个烦恼，这些都叫做烦恼啊，这些贪嗔痴，虽然好像，所以有时候烦恼哦，不是是很苦的，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哦。那个福报现前的时候啊，你不知道，你还觉得说啊很好，然后呢就被他这个牵引而去呢，就沉迷在那个享乐当中。沉迷在享乐当中过后呢，有时候又想希望得到更多， 然后渐渐的就不择手段了，然后又没有智慧去判断，因为已经被自己的这种自私还有自己希望得到更多的这种贪欲呢蒙蔽了，然后就我有这么多的钱，现在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投资再拿到更多的钱，投资正当的投资还好，慢慢就开始用非法的，开始用破坏别人的，那结果呢，或者是甚至做一些害人的生意，那这些种种的呢，那虽然眼前看来他是大富豪，但是呢苦果是未来。所以说不要太羡慕这一些太有钱然后用他们的钱做一些不正当事情的人，你不要说怎么他们都没有法律去制裁他们，怎么都没有他们都没有得到因果报应，因果报应自然会来，你不用去担心。最重要就是你看着，你要非常警惕自己是必然有因果的，那我们不要太羡慕啊。所以我们说要有福报，但是呢我们要用这个福报来做什么？福报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幸福的生活，然后能够有多余的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呢我们希望要有福报，又希望能够亲近三宝，然后在善知识的这个善朋友善知识的这个互相的鼓励以及提醒之下呢，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福报再去培养福报，那这样子你的生活才能够呢幸福，同时呢你在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当中又能够增长智慧，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否则的话越有福报越沉迷在无欲当中，那就越来越堕落啊。所以这个是要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从过去会影响现在，现在我们会创造未来啊。所以我们谈了几个重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佛教谈这个因果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因果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因是我们自己造的，不是别人帮我们造的，我们的身口意行为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念头每说的一句话只要是有意的啊，那都会种下一个种子。所以这个业的种子呢我们有分一些种类，就是基本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善业恶业还有一个叫做无忌业。所谓善业呢，善就是我们上次谈过的啊，什么是善你们记得吧，什么是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做一件善事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做一件善事到底什么叫做善啊？善呢在佛教的定义当中就是你的心要是清净的，就是要清净，所谓清净就是不要包含这个太多这种自私还有这种贪欲嗔恨嫉妒骄慢的心态。所以这个清净的心就是不要有这些烦恼在里面，所谓的清净啊，佛教讲的，有的人说啊，这些学佛的人心很清净，到底什么叫清净啊？你们吃素的人心很清，很多人有的人这样子说，到底是什么叫做清？所以其实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也不了解啊。真正所谓清净呢，就是不要有嗔恨，不要有嫉妒，不要有骄慢，不要有自私啊，不要有愚痴这样子的心态，能够以法相应，不要事事都从自我出发啊。所以这个善呢，就是能够不要有这些烦恼，纯粹就做一个善事，就是很高兴看到别人能够快乐，很高兴看到别人能够离苦利他的心，然后还有就是放下这事情，好事做了大家高兴，解决了问题高兴，好放下了那就好了啊。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善心要清净，第二呢就是结果要能够帮助别帮助到别人，不是做一件善事来帮助自己。我们做一件善事帮助别人，你如果在帮助别人过程当中你能够法喜充满，那其实你也自利了，所以这个是善。那所谓恶呢，当然就是相反，抱着贪嗔痴啊，自我利益的那种心态的，都是属于不清净的心，然后结果只利益自己不利益他人，或者是损己损他的，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那所以从我们说的话，说的话是善的，也就是说是能够鼓励别人，能够安慰别人，能够让别人感到欢喜的，有利益的啊，这个是善的语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善的语言就是人家听了会有比较正面的这种给人家正面的这种鼓励啊，人家听了欢喜啊，安慰的啊，这些是善的语言。那善的这个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护身啊，这个就是照顾不伤害其他的生命啊，那能够呢能够布施啊，这些善的行为啊。那这个还有就是能够呢鼓励互相之间的这个友爱信任，这些呢都是善的行为啊。那所以这些都是这些身体的行为，然后意义方面呢就是不要有贪嗔痴这样子的这种念头。那所以这个是属于善的。那如果我们所谓的这个业呢，也就是说我们意志上明白而少说造作的这样子的行为啊，就会产生一个影响力啊，那这个就是叫做业力。所以有善的业力，然后也有恶的业力。比如说你用嗔恨心发动的行为啊，发动的语言，发动的念头啊，嫉妒心啊，骄慢心，贪心发动的啊，那这些就是恶的。还有所谓的无记业呢，是有一些无关痛痒的，就比如说大家有时候就摸摸头啊，擦擦眼睛啊，或者是说打嗝啊，那个控制不了的那种那种是就是本能性或者不自主的这种反应，那种是无记的啊，就是没有影响力。那最主要就是善业跟恶业。那善业，然后我们要知道说，当然我们要尽量行善。那有一些人说，那我造不了什么大的善业啊。我们要记得说，小小的善业累积多了，它都会形成一股很强的力量。小小的恶业做多了，也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就说，你看到那个水槽啊，有时候那个水槽，你们在大学有时候也会看到，在学校也看到，在家里，有时候水槽漏水啊，滴滴滴。滴久了，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水泥地都会有一个洞。所以我们说水滴虽微啊，滴久了它都能够穿石的啊。所以呢一样的，我们的业呢，虽然我们可能说啊，有的人就喜欢说谎，或者是说说一些不实际的话，你讲多了的时候呢，它也产生影响力的。你如果说有一些人呢，天天讲话都是就是都不是讲真实的话，虽然有时候是开玩笑，但是开的太多了，然后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不晓得他讲真还是讲假的，天天都在开玩笑，你会发现他渐渐的就产生一个影响力，对不对啊？所以呢，然后比如说你如果说你答应做事情，然后呢每次答应了呢就没做到，那人家对你的这种信赖以及责任感呢就打折扣了。你说为什么不相信我？太多次呢，你不遵守自己的诺言， 人家对你的 信任呢就打折扣了。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说，我说你不能强迫别人信赖你，别人的信赖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行为上面。你不能怪爸爸妈妈说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你问你自己啊，你讲到也没做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朋友之间也是如此的。所以呢，这个虽然你说是小小事情，也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情，但是常常讲的不算数，人家就对你的责任感，对你这种这个信，对你的信任呢就打折扣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说微小转广大，小小的行为，小小行为就慢慢建立了人家对你的形象的一个观念。你知道通常人家，哎，这个人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其实你就是从他的小小的行为建立。如果说有一个朋友叫你比如说问你，哦，你认识这个人吗？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如果说他不是特好特差的话，就一定是从他小小的行为累积出，哦，他大概是这样子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微小转广大，所以我们不要看清这些小小的，而且从像我们一般呢，就没有做太大的善事，也没有做太大的恶事的。你想想我们自己平时做事情的习惯，其实也就是从小小的行为，小小行为慢慢的就养成了我们做事的习惯，做事的性格，我们的脾气啊。所以呢，这个是要记得的，不要轻视小小的，说啊没关系了，这是小小的谎话可以做，这是偷小小的东西可以偷，这个一点都不能放松。他会，所以我们说像教小朋友一样的小小的坏习惯慢慢养，你没有抓紧的话呢，他就慢慢养成了变成大的习惯。尤其是小小的小朋友呢，他不知道他做了小小的不好的事情，你没有当下纠正的话，他以为说为什么我这样子做你都没有说我不可以啊，他就认为说可能是可以的，然后他就继续做下去了。等到真的很大的时候，你才来说他说为什么我做的之前做的事你没说我呢，我以为是可以的啊。有的小朋友会这样子的，所以呢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所以这个微小转广大，这个是要很记得的哈，不要小看小小的这个。然后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业力呢不是用抵消的方式啊，不是说我造了，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跑到佛寺去捐钱，他就想抵消掉，就是说他知道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呢他就想去捐钱能够补过去样子。其实业力不是用抵消的啊，但是他可以改变啊。但是他是怎么改变的，就是说你造的业呢，它必然会有，我们有因就自然会有果啊。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它呢，就是比如说你造了很多的，你造了一些恶业，那你知道说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必然有很多的恶业，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恶业呢不要这个常常来不要常常被恶业影响，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加强我们的善业啊。所以它不是抵消的，而是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罐子里面，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有善的行为，有恶的行为啊。我们说善的行为是红色的种子，恶的行为是黑色的种子，那你在这罐子里面有黑色的种子，有红色的种子。那如果说红色的种子多的话，那这个红色的种子长出来的几率呢，发芽的几率是比较高，对不对？那黑色的几率就比较少。但是如果黑色的多，你随便抓一抓，你抓到这个黑色的几率也比较高啊。所以只要种下去的种子它必然在那边，它不是抵消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加强我们善的种子，让那个 黑的种子呢，恶的种子呢，就尽量的不要有让它发芽的机会，让它这个善的种子发芽的机会比较强。那说到这个发芽呢，我们说这个叶种子呢种下去，就好像这个因种下去呢，就像一个种子，种子要发芽呢，要成为果呢，我们说它要成为什么果啊？然后这个种子要发芽呢，它需要因缘条件的滋润。那我们像我们种一个种子，你需要太阳啊，你需要阳光啊、水分啊、土壤啊、肥料啊、水分啊，让它去长起来。那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瓶子里面有黑色的，有黑色的，有这个红色的，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多引发善的种子，这个黑的种子尽量给它在下面不要再长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多种呢好的种子。然后呢，我们要怎么让这些种子发芽呢？那就要给它要的因缘条件。所以呢，恶的种子呢，它的肥料是什么？恶的种子的肥料就是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些呢专门去引发滋润我们恶的种子。善的种子呢，它需要的什么呢？它需要的就是慈悲、智慧、耐心、包容、原谅啊，这些快乐、欢喜，比较正面的思想引发的就是这个善的种子。所以呢，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有很多的无知，我们这个瓶子里面可能就是善的种子、恶的种子都参半。那业力这个业种子不能够抵消，除非它这个成熟了、成果了，那就结束了。那但是，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要把这个业种子呢，去怎么样把它烧掉，你不能把它抵消掉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呢？不要提供它发芽的因缘条件，了解吗？啊，所以呢，种子是在那里，那我们尽量不要提供它，让它发芽的因缘条件。我们要提供的是给善的种子发芽的因缘条件，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的地方。佛、菩萨、阿罗汉，并不是把所有的业种子都清掉，而是他们的身心清净，清净到呢没有贪嗔痴，没有自我，这些业种子就像在这个地毯上，在水泥垫上，根本就没有营养去滋润它，发不起来了。所以我们修行要断的是断烦恼，而不是断种子，断那个业种子。业种子从过去种到现在，数也数不清，你也不用去为它烦恼。要掌握的就是我们现在去培养，因为这个因已经种了，过去的因已经种了，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缘，现缘，现在的这个缘，也就是现在所要提供的因缘条件。那所以我们现在提供呢，我们要提供的就是善的、清净的因缘条件，去滋润呢善的业种子、清净的种子，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清净，尽量避免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这一些，因为这一些呢就滋润我们的恶的种子，了解吗？所以呢，当一个人如果是倒霉的时候，有的人倒霉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我现在运气不好，很倒霉，昨天发生事情，今天又发生事情，然后心里就越来越烦，然后就心里呢就怪东怪西，怪了很多。 那结果呢，坏事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命运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当你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坦然的去面对它，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这样子就好了。它不一定是好还是不好的，是我们去判断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好，如果你能够从这个发生的事情当中，哦，这个是一个挑战，可能在测试我看我能不能有能力去突破它，然后你一个快乐的心态想想你在大学学的知识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呢以一个快乐的心情去挑起这个挑战，然后你也不要去怪任何的人，然后就好好的平心静气的去处理，哎，你搞不好就进步了，你还感谢这个因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心态是正面的，然后呢你又高高兴兴专心的不情绪化的去处理，哎，接下去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件事情过后，你开始就是怪这个人怪那个人，然后呢心里就很烦躁，然后心也不能保持平静，然后这个所以呢等一下一走出去呢这个就跌倒了，就说又是运气不好，刚刚碰到一件事情走出去又跌倒了，真的是不晓得是什么业障现前有一些人是这么说，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当你自己心不在焉，情绪不稳定，不保持正念，走路的时候自己不看路就跌倒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觉得说好像这是不好的运气一直来的。所以呢当一个人呢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学会扭转自己的心，把心转向正面的思维，用快乐乐观的方式去看待那一件事情，你才有可能把你从不好的这个你认为这个坏运气的时间呢能够转上来。因为我们就说有黑色的种子啊，也有红色的种子啊，如果一颗黑色种子发芽，你遇到一件比较不好的事情，你现在如果因为这样子你就很生气，什么你会引发更多黑色的种子出来，你要做到的就是尽量现在就是一笑置之，然后呢赶快培养善的心情，快乐的心情，包容的心情，原谅的心情，大方的心情，去引发你善的，然后它就很快就过去了。你说命运是不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所以佛教的因果观呢其实是很乐观的啊，而且是很活泼的，不是那么死板板是注定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呢，也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观。那他特别提醒到我们，就是说其实佛教的因果观呢提醒我们要对人生抱着乐观的态度，因为它给我们带来希望。佛教的因果其实带来给我们希望，也就是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是我们自己行为带来的，我们要养成一个负责任的人生，不能怪任何人。那虽然我们过去做的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带来今生有很多的不圆满，但是它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要乐观，要积极，在无常流当中呢不断的去培养善的因缘，清净的因缘啊，多听闻佛法提升自己啊。那负责任呢不单单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我们也要知道说在这个世间，在这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我们共同的每一个人也制造了我们这个共同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社会也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是有很多的个人聚集而成的，每一个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个缘起的一个社会。今天 大家在澳洲，好，我们在悉尼，虽然说很平安，当然也是会有一些不安的事情，但是总是大家走在街道上，还是晚上要出去吃 supper， 也还是赶出去走走，对不对？那你走出去的时候，其实你要想想，也要感恩这个在雪梨的所有的人啊，制造了一个还算蛮平安的一个社会呀。如果你去哪一个地方，晚上不敢出门，八点所有的大铁门全部关起来，你很多不自由啊。所以你说，即使不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走出去啊，你能够早上起来去 jogging， 傍晚放工回来还可以去 jogging， 有公园给你这样很平安的在那边 jogging， 你有时候想想是很幸福的一个地方啊，对不对？那这个幸福的这样环境是谁制造出来？是这一住在这一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制造出来的。然后我们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分子，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扮演我们的角色，做一个负责任的人。那如果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是比较负责任的人，比较好的道德的，那这个我们的共业呢，这个就是共业。所以我们刚才说业力嘛，业力呢有所谓的共业跟别业。所谓共业呢，就是我们共同的力量制造了这一个环境啊。比如说大家今天都发心来这里听闻佛法，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呢，我们的共业就制造了这个达摩班，那我们大家都在听法，在听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吸收得到的法喜的程度不一样，那就是别业。所以就像我们说，大体上来说，我们说雪梨这个地方还算蛮平安的，这个是共业。但是在这个共业环境当中，每一个住在这个雪梨的家庭，每一个个人，他们每一个人生活个人的体验又不一样，那个就是别业，了解吗？所以呢，在这个负责任的人生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当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呢，我们也要了解到我们的行为也会影响着这个社会，我们也要对这个整个社会我们居住的环境负起责任啊，这个也要尽我们的能力呢去做，去尽量的去做一点影响，就比如影响大家好的道德啊，关怀我们的环境啊，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啊。那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佛教的因果观呢，告诉我们负责任的人生，有希望的人生，就是告诉我们乐观积极去改变我们自己啊。所以呢不要把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当成是啊一切都是注定的。事实上呢，佛教的因果观给我们很多改变我们命运的可能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没有什么问题清楚吗？因为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所以我也不晓得我这样子说你们清楚吗？有没有问题请大家尽量发问。没有
师父，别业是不是个人的业，所以是同样
对，就是个人的。